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中国网上流传一种讲法，这个世上有两个咸头，最好不要掂，一个是南韩总统，一个是湖北首富。众所周知，南韩总统的结局都不是太好，很多都去了监狱。那湖北首富有什么资格跟南韩总统相提并论呢？我们就来看看湖北首富的遭遇。2009年湖北首富兰世立的东升航空被停飞，他本人随即入狱。2025年7月湖北首富汪林鹏在解除羁留后的第四日坠楼身亡。2026年7月曾掌千亿资产的湖北首富艾露明被刑事拘留，三任首富的惨况比南韩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值得追问的不是这个咸头为什么这么危险，而是为什么这些事都凑在现在。8月4号刑辩律师兰和在微博上发了一篇会见手记，题目叫《千亿大佬艾露明会见记》。据他披露，7月8号武汉当代集团创办人董事长艾露明被武汉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事拘留，关在武汉市第二拘留所。蓝和7月9号接手辩护，7月10号第一次去会见，并以需要请示领导正在看病为由挡在门外。7月23号之后，两地律师的会见努力相继落空，拘留所给的理由始终是办案部门提审更早一些。7月初就有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透露，艾露明被带走可能牵涉某家金融机构。艾露明出生在1957年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还是武大哲学学院的博士生导师。1988年他和人合伙办了一个生化技术研究所起家。1997年当代系旗下的仁福医药登陆 A 股，成为湖北第一家民营上市公司。之后30年当代系参股控股了多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一度是横跨医药、消费、文化的千亿集团。2020年时总资产超过1000亿。问题是这家公司的麻烦早就不是新闻了。2023年当代系旗下三家上市平台先后被证监会立案，这个资本大国就已经开始倒冧。2024年当代集团进入破产重整，2025年4月武汉中院裁定批准了他的重整计划，也就是说早在一年多之前艾露明的问题就摆在台面了。监管处罚、破产重整，该走的程序都走过了。一个顺理成章的疑问就是，既然问题早就在这里，为什么偏偏拖到2026年的7月才对他本人动刑事这一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要除低一个滤镜。这里我们不想将艾露明讲成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当代是靠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做杠杆融资，资金体内循环，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一个做到千亿的资本集团，在膨胀的那几年，在中共的体制下手脚并不是干净的。那么体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就没人喊停？答案不复杂，当一家企业还在创造产值、税收和就业的时候，地方政府需要它，金融机构需要它的项目和规模，而企业家反过来又依赖地方政府给的土地、牌照和融资，三方各取所需，监管在这个阶段是滞后的，甚至是默许的。真正的转折是发生在没有钱周转之后，过去被容忍、被默许的那些操作，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追责的依据。违规是真的，养肥了再收网亦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是现在的第一层答案？不是他现在才有问题，是有人现在才需要动他。如果说艾露明的案件还停留在积压，悬念未了， 咁另一位湖北首富嘅结局已经冇任何悬念。汪林明居然自家嘅董事长，2019年佢嘅居然自家借壳武汉中商上市，挂牌首日市值冲到约630亿，佢嘅个人身家升到368亿，坐上湖北首富嘅位之后几年，佢透过减持套现约26亿7千万，加上分红，合计获利超过40亿，呢个系站喺巅峰上嘅人。2025年4月，居然自家发公告，实际控制人汪林鹏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羁押立案调查，羁留的具体原因到而家冇公布。7月23号，监察委解除了对他的羁留。4日之后，7月27号，他由大厦堕下，年仅57岁。羁押解除本应该是压力的终点，但对汪林鹏来讲就成了生命的终点。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外界无法完全还原。据前深圳企业家黄应国向大纪元转述，他由知情人处了解到，汪林鹏在羁押期间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出来时已经精神崩溃。当然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无法独立证实，但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个是在他解除羁留后第四日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是据黄应国了解，居然自家的管理权现在已经落到了武汉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手上。汪林鹏原本是通过中商集团借壳上市的，控制权在他手上，现在人走了，管理权回到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一家企业兜了一个大圈，资产又回到了国有的手上。中间那个民营老板成了一道被榨干之后可以丢弃的环节。汪林鹏死了，艾路明关了，还有一个湖北首富兰世立亦晚年凄惨。兰世立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2005年他高调进军航空业，一口气订了20架空中客机，建立了东升航空。2009年3月湖北地方政府推动中航集团接管东升，兰世立公开拒绝，第二日东升航空就被要求停飞，再一日他在珠海机场离境时被控制。2010年他被判囚禁4年，罪名是逃避追交税款。他在狱中写下的绝不信一度传遍全国。东升的资产最后以2312万的价格被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拍走。出狱后，兰西立移民新加坡，又因为早年一桩泰国航空的收购项目被举报合同诈骗，成了国际红色通缉令人员。这场官司一直打到2021年底，法院最终判他无罪，计落来他前后被羁押的时间累计达902日。2023年广州市检察院向他支付了国家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394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97000元。现在兰世立在抖音上有126万粉丝，曾经拥有一家航空公司，本应该叱咤商坛的他在60岁时就成了一个网络红人，这个变化可谓讽刺意味十足。现在我们将镜头拉远一点，黎问第二次才重罚葵情，就在湖北首富接连出事的同一个月，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葵情作出反垄断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亿5800万，罚款35亿2100万，另外责令退还强制扣除商家的订单储备金1亿2200万，合计51亿7900万。罚款是按葵情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亿5800万的 7.5% 来计的。这个比例是平台经济反垄断案入面最高的一次。葵情被认定的两项行为，一是诱导优质酒店签独家搞二选一，二是强制商家全网最低价格。 仲用一个叫调整价格的技术工具，直接改动商家挂出来的价格。这些行为葵晴是不是真的做了？做了，但这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反垄断法2008年就已经实施，2022年还修订过一次，兼且葵晴这一套玩法也不是一日两日了。监管部门会不知道吗？当然不会。那问题是法规一直在这里，行为一直都在这里，证据一直都在这里，为什么偏偏是2026年这个时刻才将罚单开出来？要理解这件事，可以借用一个并不夸张的比喻，政府平时的不作为本质上就是一笔存款。过去那几年，监管对这些企业的灰色操作，只眼开只眼闭，看起来是宽松，其实是将一笔未来的收入暂时存在企业那里，法规早就写好了，证据自己会积累。行为持续越耐，金额滚得越大，这笔存款就越丰厚。到了需要用钱的时候，政府不必新立法，亦都不用出新政策，只要翻出那些一直都在这里的条文，启动调查，就能够将钱连本带利提出来，这个就是提款。由执法的成本上看，这一套逻辑是自治的，事前监管对执法部门来讲是纯支出，要投入人力，要得罪本地的纳税大户，还要承担破坏营商环境的声誉，而事后重罚是纯收入，证据是现成的，金额足够大，被罚的对象往往早就积累了一身民怨，罚下去舆论还叫好，两者比较就是做大了才罚。葵晴不是方林鹏、艾露明那种接盘国企的政商玩家，他是一家依靠市场占有率增长起来的合法平台。葵晴被重罚证明了一件事，这一台庞大的财富收缴机器是不拣食的，他不是故意针对有原罪的坏人，他是针对所有账上有钱的公司机构。7月24号，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离岸信托个人利得税的公告。这个公告规定，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境外信托，视同财产转让，要按市值计划缴交 20% 的利得税，兼且信托存续期间的收益要穿透征税。最狠的是，这个法例不单止追溯到2023年1月1号，而且还堵死了一条退路，就算你已经移居境外，拿了外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只要你的主要经济利益还在中国境内，照样判你是中国税收居民，实行全球征税。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去中国富豪最依赖的财富被封港，海外家族信托和转换国籍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税务总局公布2026年前五个月居民个人境外收入累计补交税款高达130亿，外汇管理局在今年上半年查处了300多宗外汇违规案件，罚款没收额超过4亿元，而由今年1月1号起，银行更加被要求对单笔5000元人民币以上的跨境汇款核实信息。由首付的资产到互联网平台的利润，再到高净值人群的海外信托，这一张网越收越紧。为什么机器运转得这么疯狂而且急切？因为底层的那个大窿已经就来隐藏不住了。我们来看一组财政部国库司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卖地收入只有9778亿元，同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跌 31.5%。 如果你将时间线拉长，这个数字对比2021年同期的34400亿元已经直接腰斩。土地出让金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由2020年的 46%一路狂跌到今年的 8%， 这个才是最致命的底色。过去几十年，中共各级政府运转的最核心引擎土地财政已经彻底熄火了。当旧的引擎停转，庞大的体制支出就无法削减时，四处提款就成了维持系统运转的唯一手法。 最后我们将镜头拉到最远，黎问第三次，当这一台机器开始无差别收割时，你我算是菜单上的第几胆？第一胆吃的是汪林鹏、艾路明这些政商玩家，因为他们手上握住庞大的国有资产相关业务，本身又有极高的债务杠杆和说不清的政商纠葛，他们有把柄有民怨，所以最先被搬上餐台，被剥夺股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啖食的是葵情这样的平台型巨头，他们没有严重的政商原罪，但他们利润丰厚，而且处于灰色地带，一纸反垄断罚单就是几十亿的现金进账。第三啖食的是那些自以为早就安全着陆的富豪和中产，用离岸信托、全球征税和外汇管制，将他们转移到海外的财富夹硬洗回来。咁呢一台机器会停低吗？唔会嘅。当有钱人嘅油水被榨干，当平台嘅利润被罚款没收，机器嘅齿轮必然会继续向下。喺菜单嘅最底部系嗰啲已经被经济下行同基层权力逼到角落入面嘅普通人，就好似最近发生喺河南西平县嘅嗰种震惊社会嘅命案。一个底层嘅农民喺资源极度匮乏同基层权力嘅打压下，最终走向咗极端嘅暴力反抗。这个看来只是一件孤立的社会治安事件，但本质上它和首富坠楼、平台被罚一样，是同一只手在不同阶层的投影。这里是越精彩视觉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